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童话法光》中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
下面请听杀鸡转山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省城最大的一个交易市场看似很正规，有工商执勤人员，有停车场，有保安守卫，以交易旧货为主，大到矿山机械、汽车零件、电器，小到一个纽扣电池都有。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这里好些都可以买到。柴油现在在市场上是很紧俏的物资，不但价格贵，而且在加油站排长队，有时排一个上午才可能加上油。而在这里，通过引荐，只用三分之二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老板神秘地讲，前两天一个公安支队长一次就拉来十吨柴油，那是以执行任务为名从油站搞来的。再如炮兵部队使用的高清晰带远红外的望远镜，用200元左右，只是原价的十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即便花大价钱，在外面的商店也买不到的。我为买一块日本原装蓄电池和老板交谈，一个中年男子压低嗓音向我们打听哪里有手枪卖，他把我和老板看成是一起的人。老板告诉他，我这里不卖武器。中年人不死心，又转向我，听说这里啥都卖，枪也有，你能帮我指指路子吗？中年人面色忧郁，看样子营养不良，他好像一肚子冤屈。通过交谈，他看我也算是信得过的人，就在一块空地上打开了话匣。我是某个省的农民，读过书，打过鱼，进了乡镇企业，生意不错，还当上了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长途运输货物中，因为没来得及给工商局有关部门人员打点费用，18万的货物被扣押住了，最后上缴充公，实际上是被执法人员占为己有了，既不退货，也不开正规收据，你到哪儿去上告？现在的社会，官官相护，我现在打了快2年官司了，家破人散，简直无法活下去了，只好来到另一个城市，靠沿街收集废书、飞报、汽水、酒瓶过日子，住的是农民的猪圈，有一餐无一餐的过。我已是三无人员，住无户口、无单位、无工资了。一次从报上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既然这个社会淘汰了我，我就学报上报道的那样去杀人，引起社会的震动。这个社会是无官不贪，要杀就杀高官。我主意已定，一不做二不休，打听好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寻欢作乐的时机，射杀几个，报了仇，留名千古。我一边听他诉说，一边看他带来的上诉书信、提笔求次的上级批示等。我想，我要救他。我们约了时间、地点，认真地交谈了好几次。我向他弘法、讲真相。说来也巧，他在收购书报时得到了一套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当我一口气背完《论语》，他惊呆了。从此，他开始认真读法。以前他有书，但从未认真读过，每读一遍，在墙上做个记号。我不时地带给他真相资料、经文、 师父的最近讲法，在生活上给他一些东西救急。渐渐的，他对生活又充满了活下去的希望，明白了做人的真谛，还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虽然工种又苦又累，但单位里的领导很喜欢他，说他吃苦耐劳。一次他告诉我，在值班室附近他捡了有1000多元的钱包，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现在已不是一般人了，你已经得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按大法讲的办吧。再一次碰面交流时，他兴奋地告诉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在值班室告示牌上写出失物招领通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觉得整个人踏实多了，作者释达。来到美国，终于体会到什么是自由。我是跟我太太一起来美国的，我们俩都是年轻人，平时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产生一些意见分歧，加上大家都是家中受宠的子女背景，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有口角。确切地说，学大法是在我们婚前，虽然我对婚后的相处之道也是有所准备的，觉得两个人只要保持着宽容、互相平等的心态就行了，并不会有多么困难的地方。但是婚后的日子里却发现自己仍是那么的小孩子肚量，心肠有时甚至是冷漠的。对于自己唯一在他乡的亲人，我内心里感到羞愧和看不起自己。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明白，是我改变的出路。所以每当我和太太有矛盾时，我会尽量在心里做到让自己冷静，让师父的话在我脑海里回响，因为这是锻炼我宽厚的心肠的时候，这是我展现平和心态的时候，这该是我的心性修炼所跨出的第一步的时候。此外，对于夫妻之间平时的鸡毛蒜皮，若我做多了，心态不平衡了，就随即会想起自己是在修炼，所以得与失不要去看重它。往往有这样的心理暗示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游刃有余多了，人也变得快乐多了。而我太太这样一个基督徒，从之前的排斥大法，转而看到我的变化之后，对大法的认识也更多了，她竟然也和我一起在家中修炼了。由于我从小开始就很重视个人提高方面的事，经常读如何选择及走好人生道路方面的书，但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事就会感到很不愉快，而且很难摆脱。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神灵的，它神秘莫测，并不按照我们常人普通的理来处理事情的，这在潜意识里让我对大法的理解打下了基础。其实在我们中华文明里是一直有这种敬拜天地的，只是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人心混乱，颠倒是非，古老的精华正在被大家舍弃中，而一些肮脏的东西却大肆泛滥。我是从网上下载法轮大法资料来开始自学的，想想当时在中国大陆要在网上突破封锁是多么的难呢？但因为对大法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即使如何困难，我还是靠自己对计算机的知识找到了，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我以前跟熟一点的朋友或同事在脾气上会有急躁的情绪，觉得大家那么熟了，我只要对他们没有恶意，语言上随便一点，语气快一点，甚至是责备了他们，他们都会理解我是出于好意的。但现在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之后，大家都说我变得比以前好相处多了，也都喜欢围在我身边。我在国内修炼大法的进度比较慢，半年的时间都一直是在学1、2、3套功法，但虽然如此，我还是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比如精神良好，很少生病，皮肤变得红润，不像以前那么青黄了。此外，以前工作累了，经常有头晕的情况，坐在车上甚至到了要呕吐的程度，可想而知我那时的体质是多么的弱。 但现在却可以长时间在车上看报纸看书，一点晕的感觉都没有。学法轮大法最令我开心的是，有了大法，觉得整个人踏实多了。以前觉得人生总有困难的时候，总是那么的飘渺，但现在却觉得一切的难都不是难，都仅仅是磨练而已。有大法在，难关都会让我一一跨过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归案》，作者王清汉，台湾。从职业赌徒到吸毒，最后走上修炼的道路，这是台湾法轮功新学员郭清峰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他说，过去修炼修行这些名词在我的脑海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18岁就沉迷赌博。郭清峰国中毕业后跟着姐夫学木工，8个月就当了师傅，19岁当厂长，但他认为做木工赚钱太慢，那段时间晚上他就躲在房间里研究赌博的方法。他18岁就几乎百赌百胜。那时身边有一票朋友，大概有5、6个，等于一个诈赌集团。我手上多金，出入很阔绰，每天的生活都是纸醉金迷，日夜颠倒，习惯了夜生活。20年前开始接触毒品。危机在1988年降临郭清峰身上。那时他才27岁，第一次接触了毒品，吸了1年多，他的一票朋友也都跟着吸上瘾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但为时已晚。当郭清峰撩起衣服时，能够看到腹部还留着2条清晰的疤痕。他说那是在他意志极度消沉时，自己拿刀往肚子捅了2刀所留下的记号。我从1988年开始接触毒品，把身体5脏6腑、肝脏、肾脏、胃、12指肠都搞坏了。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上极端，感觉人生是黑暗的，头脑里只是想如何去死。回想起1992年，那是最糟糕的一年。那年太太跟他离婚，家庭破碎了。他最后把台北的房子卖掉了，带着2个孩子回到乡下。这时他吸毒已有4年多了，虽然知道毒品对身体危害的严重性，也去过公私立医院治疗，但是一看到毒品，他的瘾就又上来了。他说身体的毒好解，心毒不好解。在医院里，我偷偷把毒品掺进点滴瓶里，自己睡多久也不知道，护士叫都叫不醒我。在7个月里，把最后的2500万元新台币花光了。那时我心里反而非常高兴，感觉无钱一身轻。10年间4度进监狱。1993年有一次去台北玩，身上带了8包海洛因，被警员搜到，判刑3年。他准备去服刑，希望能借此机会戒掉毒瘾。1994年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从此迈上了10年漫长的监狱生活。他说第一次出狱时还有信心戒毒，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信心了。2003年4月17日，郭清峰跟药头约定在高速公路交流道交接毒品海洛因，当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在车上先打了一针，当场被管区派出所的警员逮个正着。直到这次进监狱，才真正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谈到这里，他兴奋地说，我的机缘到了，转法轮救了我。转法轮改变了人生道路。这次进监狱，他看到了转法轮。郭清峰说， 就是很奇怪，上课时我一抬头就看到主管台后面的书柜里摆着的那本金黄色封面的书，头转到这边也看到，转到那边也看到，连续三天都看到那本书。到第四天中午休息时，我就把那本书拿下来，书名是《转法轮》。我把书打开来，里面写着佛法是最精深的。我以为是佛教的书，问旁边的同学这是什么书，有人告诉我是法轮功的书。郭清风记得很清楚，他从2003年9月2日开始看《转法轮》，他利用周五到周日晚上休息的时间看。当他看到第二讲时吓了一跳，觉得书里写的好像在训斥他一样。看完一遍《转法轮》时，他怀疑书里写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连续九天一共看了三遍后，他说，我整个头脑都清醒了，在我看《转法轮》第三遍时，感觉全身都是法轮，晚上睡觉时都被法轮弄醒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说，梦境在我脑海里很清楚，后来回想起来，就是跟我出狱后看到的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晚会创世那一幕一样，我梦到的就是那一幕，我感觉我就是那样下来的，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在这里受苦受难，这十年来经过这种生活，我已经满身的罪业。第二天，他想起一年前有人到监狱来教法轮功的功法，他马上就传条子到别的教区，请练法轮功的狱友转给到监狱来的法轮功学员，帮他带来法轮功全部的书籍，结果给他带来了七本。我看了三个月过两天时间，这七本书一共看了七遍，主管说我可以出去了。这次休假十二天，郭清风回到家乡去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背转法轮，刻苦练功。十二天的假期过去了，郭清风还要继续服刑。他想到假如回到原来的监狱，有很多狱友认识他，因此他想找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修炼。他告诉当时读大学的女儿说，爸爸下决心要练法轮功，我这次去服刑有一个很重大的工程，就是要背这本转法轮。于是他准备了法轮功的24本书籍，再度背起行囊，选择到宜兰服刑。在这里早上跟下午都有静坐的课程，郭清风就利用这个时间练法轮功。他说，那时我还不能盘腿，坐的时候真的很痛，我下决心练双盘，那时刚好是夏天，我全身流汗，腿非常痛，非常酸，好像有什么在身体里面钻似的。大家看到我全身颤抖痛苦的样子，都笑我何苦这样。其实我知道自己业力重，吸毒把全身都搞坏了。做到第30天时，刚好能做30分钟，他高兴地马上把脚放下来。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感受，我感觉法轮在脚里面转，呼呼地叫，声音很大，然后从脚尖出去，最后又回到丹田里。在监狱里弘法。从这时起，郭清风去除了心毒，静心修炼法轮功，被毒品侵蚀了几十年的身体开始不断的进化，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体力也跟着恢复了。这时他向监狱里的朋友宣布，从今以后跟毒品绝缘了，就是到百岁年老，监狱也关不到我了。大家都笑我说，不可能，马上又会看到我了。这时郭清风也开始向监狱里的朋友谈起了法轮功的好处。有一个同学已经关了十几年，经常手里捧着圣经，以前我也看过圣经，我告诉他，你先看这一本转法轮，我教你练功，你这样练6个月看看。半年后他说要买全部的法轮功的书。也有一个太极拳打了十几年的同学，睡他的上铺，他看到郭清风每天看转法轮，常听他说起法轮功神奇的事，也想看看书。我问他打太极拳有什么反应， 他说打的时候气很强，我告诉他太极拳也是气功的一种，但你打了十几年了，也只是有气而没有功，真正的功是由心修出来的，不是练动作练出来的。你们没有法指导，假如能练出功时，就不会感觉身体有气了。郭清风跟他轮流着看那24本法轮功的书，每天早晚都跟他一起练五套功法，到八个月时刚好看了八遍的书。郭清风说，他告诉我太极拳就是练20年也没有练法轮功八个月的效果。他19岁就开始吸毒，已经关了20-30年了。我说你这次出去会再吸毒吗？他说不可能了。其实也真是不可能了，因为你的心改变时就不会再去沾那个东西了。郭清风离开监狱时，这些书都被同学借去看了，他告诉他们这本书要好好保存，等你们出狱时还要留给新同学，一直留下去。身心受益，引导有缘人得法。因为他的改变，家庭跟着改变，周遭的人也跟着改变，村里派出所、议员，每一个认识我的人，我都不必讲法轮功多好，他们看到我自己就有感受。昨天碰到一位村人，我送他一本转法轮，我说你一定要看，觉得不错告诉我，我教你练功。他说看到我的变化就知道这本书很好，他一定会看。郭清风的姐姐现在也已经60岁了，练法轮功也有2年多了。姐姐早上也练，下午也练，她没读书不识字，一本转法轮报了2-3年还不会读，但是现在读夜校，她不相信这本转法轮读不来，她说她练法轮功是看到我的变化这么大才练的。半程的坎坷路，郭清风走了过来。1994年第一次进监狱时，女儿才国小3年级，儿子也刚上国小1年级。等到他2004年出狱时，刚好赶上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儿子也已经高中2年级了。回顾前半生，郭清风感慨万千，打从心里感激法轮功带给他崭新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还校园一片净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第一线工作了20多年，还担任着班主任工作。一，把创收的目光盯在了学生身上。我所在的学校是市里名校，在校学生多，各班的学生容量大，教师的工作任务繁重。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今天，校园也不再是一片净土。老师们在埋怨着自己收入微薄、工作劳累的同时，把创收的目光盯在了学生身上。教师们利用双休日给学生补课，在学校的课堂上却不大用心教课，把教学重点转移到了课下。教师们私下收家长送的礼，班主任利用手中的这点权力和家长搞关系，找家长办事，给关系好的学生安排好的座位，课堂上重点提问，重点辅导，学生和教师形成了金钱交易关系。校园这片圣洁的净土染上了铜臭的味道。刚刚30出头的我，在这大染缸中也同样着色。一到双休日，我就想尽办法把学生召集到家里来补课，直接向学生收费。一到年节，就有家长登门来送礼，送的东西有日用品、高档服装、名牌烟酒，有的还以给孩子压岁钱为名，直接送200到1000元钱。有的家长送的少还有怨气，不给人家好脸色看。就这样，在利益的诱惑中，在忙忙碌碌中，在争名夺利中，我活得好累好累呀。我太注重名利了， 有时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和学生的关系早已失去了那份纯真与圣洁。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心里总有一种酸楚与迷惑，不明白人到底该怎么活着。二，拒绝收学生家长送的礼品和现金。1999年3月，我幸得大法，从此我的人生掀去了蒙尘的一夜，真善忍的法理把我从迷失中唤醒，让我找到了归航的方向。我从此找到了人生航船的坐标，我找回了自我。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衡量着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把自己的言行归正在法上。我放弃了双休日和寒暑假补课赚钱，把教学能力和水准投入到学校的教学中，不做刁难学生和家长的事，学生座位按大小个儿排坐，拒绝收学生家长送的礼品和现金，学生家长请吃饭也婉言谢绝。有一次，一个和老师们关系特别熟的家长给主课教师每人送200元的购物券，班主任刘老师把小票已经收下了，我拒收。刘老师和王老师找到我埋怨道，你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还来真的啦，你不收我们咋收，我俩还是党员呢。我说，法轮大法要求我按真善忍做，我不做就不配当大法弟子。他俩见我态度坚决，他俩把小票收下了，不再劝我。还有一次，趁我去上课，一位家长把一张十斤的鸡蛋票和一张一桶花生油票塞进了我的抽屉里就走了。我找到这位家长单位，把小票退了回去。该家长和他的同事不理解我的做法。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他们说，现在社会上人们不都这样吗？我说法轮功就是让人道德回升，不随波逐流。我班有一个男生不会写作文，学生家长老张托朋友让我给这位学生单独辅导。我利用课间给这个学生分析修改了他的几篇作文，这个学生进步挺快。老张十分高兴，开车到我家非要给我1000元钱。我告诉他，我学法轮功做好人，辅导学生提高是我的职责，再说我教书挣着工资呢，自己的学生多关照一点是应该的，不要动不动就用钱来衡量，这钱我坚决不要。结果老张把钱扔下就开车跑了。后来我听说这个学生一本课外书都没有，我想把钱退回去又找不到老张，我干脆带着这个学生花了一天的时间给他选购了1000元的课外书。我没告诉学生这钱是他爸给我的，我说是他爸托付我办的，学生十分高兴。1999年10月，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拘留后，老张一家逢人就讲这件事，还呼吁家长们把我从拘留所营救了出来。三，出狱后重返讲台时的掌声。以前学生犯错误，我都是简单粗暴的打击、压制、吓唬，和学生关系搞得很紧张。有的学生嘴上认错，却口服心不服，背后骂我、恨我。我修炼法轮功后，改变了原来的做法，用善心对待学生，和学生平等交谈，本着关心爱护学生的原则，循循善诱，引导其读书，这样教学效果非常好，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和学生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我拒绝收受礼品的师德，以及我较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准，连同我对法轮功修炼的坚定，成为佳话，被学生和家长传向了社会。市区许多人都知道有个修炼法轮功的教师是个好人，却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无辜被中共迫害。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我几经拘留、劳教的迫害和酷刑摧残。重返校园后，我的学生根本不听信中共媒体疯狂地抹黑法轮功的负面宣传， 他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我再次登上了这七尺讲台。现在我用自己的言行，在师生中用真善忍的法理净化着校园这片圣洁的土地。我要让真善忍这宇宙的光辉滋润着每一个复苏的生命，还校园一片净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